创世纪要道略解第五十讲，我们打开圣经，看到创世纪三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节。创世纪第三十三章一节到二十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了，一连七次伏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赐恩给你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牲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地求他，他才收下了。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重，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四剑，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一百块银子向四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以罗伊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神。我们读到雅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他回归故土了，并且跟他哥哥见面，并且互相拥抱哭起来，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见面，这二十年岁月不算是短兄弟之情还在。那么在这段故事里头，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特别的要道教训，当然也有一个人的软弱。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雅各他怕他哥哥杀他的孩子们，那么他就把这个队伍分成了三批第一批呢是两个使女和两个使女所生的孩子，第二批呢是利亚和他的孩子，最后是拉结和 约瑟，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出来啊，在雅各的心中他爱的程度又不同，他最爱的保护的最好放在最后的啊。那么那两个使女毗拉和西帕他们生的孩子是四个，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六个在当中，拉结和他最喜欢的这个约瑟在近后头。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他的分配有一点爱的那一个程度，那么不太爱的呢就先让他们过去，要被杀就杀了吧啊。那最爱的留在后头，可能哥哥杀到后头杀的下不了手了，就留下来，所以这是他的私心，这是人的软弱。但是这也可以看见一个爱的原则，最爱的神最爱的啊，我们知道这个爱也有深有浅，那么最讨神喜欢的，神一定把它摆在一个最重要的地位，这也是爱里边的一个啊，这个分别。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见，我们要绝对要做神所最爱的，我们要讨神的喜欢啊，让神真是像说主耶稣一样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要真的要讨神的喜欢。爱越大赦免越大，爱越大就是所得的越丰富，这个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是到最爱的一个地步。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爱也有一点分别，就是自己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虽然都爱，但是这个爱的层次还是有分别，哪一个最讨父亲的喜欢，哪一个就多得啊宽免，就多受保护，这是一定的道理。我们求神就让我们懂得这个爱，我们要争取神的爱多过于人的爱，我们要让神在神面前成为最爱啊，这是第一个教训。那么第二个呢，雅各真正是一个好牧人，当然这也是规避他哥哥，与他怕跟他哥哥在一起走啊，因为他怕哥哥忽然间翻了脸，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他还是怕。他哥哥往西尔去，他就往苏哥啊，这个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他跟他哥哥说什么呢，他哥哥叫他，我们可以起身前往啊，我们一起走。雅各说，我主你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掉。因为我相信这个以扫来的时候啊，是骑的马，是带一队人啊来的啊。那么雅各呢，他是走路的，那假如他跟着这一些马队走，我想不行啊，那么赶不上的。所以他怎么样呢，他们是骑着驴骑着骆驼来的啊，那么他们就是中东人，都是骑骆驼的脚比多啊，那么骑马的脚比少啊。后来大概这个马是从后来引进的，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很少有马啊，有牛羊骆驼驴啊，他们很多。所以他们骑骆驼来的啊，这个中东人都是骑骆驼，到现在还是如此。那么他不能赶他们走，这几句话我们确确要记得。我们在教会里牧养，雅各是一个牧羊人，他懂得这个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 若是催赶一天，群雏都必死了。啊，那怎么办呢？我们看十四节，这是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做一个牧人，做一个带领教会的人，这要抓住的话，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啊，量着，在我面前群雏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到希尔我主那里。所以这就是一个牧养教会的一个准则，我们要量着弟兄姊妹和啊所有的教会的群羊啊，要慢慢的行走，要量着他们的力量，慢慢的，我们不能太快，我们要渐进啊，不能够一下子就揠苗助长，让他们快快的长大，不可能的。我们要带领他们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要一年一年的长大。所以带领教会是一个极其有爱心的工作。这个爱在什么上呢？就是要明白他们的年幼娇嫩啊，要量着他们正在乳养的时候，要慢慢的带领弟兄姊妹们前进，不可以催逼啊，不可以啊催赶啊，不可以啊，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雅各是好牧人，雅各虽然以此为托词，不与他哥哥一同快跑啊，雅各却懂得怎么样带领羊群，所以他牧养的羊没有一个落胎的。他跟拉班说，没有一个落胎的啊，所以都是非常的健壮的，肥的啊，肥壮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个牧养的最高原则，这是雅各给我们示范，也是圣经的启示，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一个功课。所有传道的，我们要带领弟兄姊妹们的，不能由着劲儿往前跑，我们要量着他们的力量，慢慢的前行啊，使年幼的都慢慢长大，乳养的都慢慢的可以断奶，可以自理生活。所以这都是一个乳养的啊原则。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启示的话语，这几句话真的美，在教会里头成为至高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再把这句话读一读，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雏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的群雏和孩子们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到希尔。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美的话啊！这种对于孩子的体贴的爱心，对群雏啊乳养的时候给他们的保护啊，给他们的这个牧养，都是尽善尽美。我们在这里就学一点功课。那么下边呢，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雅各支搭帐篷啊，又筑了一座坛。雅各是一直就是住帐篷，这个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就留下这规矩，他建筑了房屋，他不是没有建筑房屋。你看第十七节，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房屋有，但是他不住，他住帐篷。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等候神的应许啊，他住祭坛。所以从亚伯拉罕以撒以来， 他们这个特别标志就是帐篷祭坛。二十节，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啊，就是以色列的神，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呢，凡是堕落的，都往城里搬，都是喜欢城市的喧嚷热闹，但是城是一个罪恶的代表。那么人呢，在城里不住坛，他们要做塔，所以城与塔代表世俗和自己的骄傲，那个塔呢，就是宣扬自己的名，巴别塔，啊。那么住帐篷做坛呢，那是虚己，那是尊身伟大；住城呢，是贪恋世俗，是炫耀自己，啊，那个塔。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对比，啊，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住帐篷做祭坛。那么帐篷预表什么呢？帐篷预表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所以彼得说，我这个帐篷要拆毁了，啊，要拆毁了。保罗也在说这个帐篷的意思，我们来看一看，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以我们人的肉体啊，是一个帐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个帐篷是表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是住在帐篷里的。我们读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四节，啊，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吃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必生命吞灭了。所以我们在地上这个肉体就像一个帐篷。那么到了彼得后书，彼得也说他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啊，他要离开了。那么彼得后书我们也知道，他也知道他快要离开这个帐篷了。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四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他脱离这个帐篷快到了，所以人好像住在帐篷里。那么我们走到哪里，这个帐篷就搬到哪里，我们的灵魂在这帐篷里。帐篷有支柱，那我们的这个骨架就是支柱，我们这个皮肉就是我们的外头的罩棚，啊，我们的灵魂住在里头。我们有一个窗子，啊，就是我们的眼睛，眼睛是灵魂的窗子。所以很有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啊，我们人从这个帐篷里向外扒头，啊，用眼睛向外看，啊，跟外界接触。所以我们人在地上是直达帐篷，这个帐篷用久了它会坏的，杆子也会朽烂的，这个外头的罩棚也会破裂的，啊，所以人的骨头、人的皮肉都会损失的，啊，但是那个窗户往外看呢，也会昏花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人的帐篷将来要脱掉了。那么跟着这个帐篷的呢，就是祭坛，也就是说我们走到哪里，我们的帐篷迁移到哪里，我们在哪里就敬拜，就敬拜神。祭坛是表示献祭敬拜神的地方， 敬拜神就要杀杀羊杀牛啊，那么那就是我们到哪里都靠耶稣基督敬拜神，设立祭坛。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无论搬家搬到什么地方，他这个帐篷无论搬到哪儿去，他都要设立一个祭坛，就是要有奉主名聚会的地方。在家里啊，在亲朋中聚集几个人，我们就可以奉主的名聚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好榜样。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把帐篷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要做一个祭坛，就要献祭，要奉主的名献所悦纳的灵祭啊。我们就要搬家的时候搬到哪里都有一个祭坛，搬到哪里都有一个祭坛。所以基督徒无论住在什么地方，在我们附近都要有聚会。当地若没有教会，我们家里就要开始有家庭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雅各的帐篷与祭坛。那么假如你有帐篷有祭坛，你就可以说啊，你的名字下边上边就可以加一个以利以罗以啊，以色列，你也可以加上以利啊，以罗以你的名字啊，那就是你的神就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雅各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特别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在一篇故事里头就有很多的属灵的这个，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启示，这些呢都留下来成为我们的要道。那么雅各在圣经里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他后来变成以色列，是神的王子，与神同治的。那么他呢代表什么？代表得胜。亚伯拉罕是称义，以撒呢是没有下过埃及，以撒就悬言勒马，快要下埃及了，神一拦住他就不去了，他就在原地耕种啊，他就叫做地位成圣，他就成圣啊。那么雅各呢就是得胜。那么约瑟呢到最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得荣耀得荣。所以基督徒的四不路，称义成圣得圣啊，还有得荣啊，这叫生命的道路。创世纪就是神指示我们一条生命的路，这个生命的路在前边，比如说在以诺时代啊，那么神给人的一条生命的道路，那个时候人呢活多大岁数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以后再活多大岁数就死了，人都是死路一条。那是创世纪第五章描写的那个人类的家谱，人人都是一样，只有到了以诺不同了。以诺与神同行啊300年，那么以诺出死入生，以诺走到生命的路。那么第六章神要洪水灭世，在神要灭绝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又指示我们一条生命的路，那是什么路呢？那就是与神同行啊，脱离洪水的审判，出死入生。所以我们又看见一个生命的路，这是原则上的指示，说你怎么样走生命的路呢？你就与神同行。那么在什么光景中呢？一个就是在死亡，人人都死，你可以出死入生；在审判，神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以建立教会，借着方舟你可以出死入生啊，像这都是原则性的指示。到了亚伯拉罕呢，就是细则的指示。亚伯拉罕告诉我们第一步要因信称义，那么以撒呢告诉我们要站着神的应许之地，不要下埃及啊，不要沾染污秽啊，那就是成圣啊。雅各呢告诉我们啊，虽然离开家了，在世界里去混了， 我们还可以得胜，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要与人与神角力都要得胜，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啊。那么到了最后，那你就可以进到那个得荣的地步，虽然降为至卑，你也升为至高，可以得荣耀。这四个人你看描写的多清楚，但是这是一条路，因为他们是一个传统，一个传承，一步下来啊，一步一步下来。那么到了雅各呢，这个叫得胜，得胜最后呢就是得胜自己的身体。我们按照圣经里说得胜，我们胜过世界，胜过罪恶，胜过撒旦，胜过我们的仇敌啊，最后呢就胜过我们自己的肉体，那就是攻克己身。像雅各晚上起来锻炼，就是想攻克己身，结果他自己办不到啊，还是神的使者来摸了他一把，他大腿窝就瘸了，从此他不能再靠肉体了，他真正的要靠应许，靠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盼望我每一个人都快快的把旧人死掉，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新人，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要快快的长大，快快的活起来，好让我们成为神所爱的，变成以色列，变成与神的王子，与神同治。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